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10月1号国殇日，世界各地集会声援三退。十一这个被中共称为国庆的日子，实际是中共协党开始对中华民族实行法西斯暴政统治的日子，是中华民族的国殇日。今年的国殇日期间，世界各地的华夏儿女、爱国人士、各国尊重人权、爱好和平的正义善良民众纷纷集会，悼念8000万被中共杀害的中国同胞，声援2600万人在大陆形成的三退大潮。2007年9月30日，旧金山湾区各界人士在华富花园角举行中华国殇日集会，悼念8000万被中共杀害的同胞，同时唤醒民众良知，早日脱离中共。2007年9月30日国殇日前夕，香港退党服务中心联合香港大纪元等团体机构举行了声援2600万勇士退出中国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的集会游行。集会邀请了香港民主人士、宗教界人士、中共暴政下的受害者以及退党服务中心义工出席发言。此外，休斯顿、澳洲悉尼、墨尔本、新西兰、慕尼黑、马德里、马来西亚等地也进行了集会游行，声援2600万勇士退出邪恶的中共及相关组织。各地民众希望在不久的将来，随着退党大潮的往前推进，中华民族从中共的蹂躏中解脱出来，迈向新生。
吉林省一位法轮功学员因为家里奇花盛开而被抄家。2007年8月16日前后，吉林省德惠市法轮大法学员沈兆辉的女儿发现，在自己家屋外蓝色的爆香上，奇迹般的长出了一种白色的小花。这簇白色小花一共有19朵，高大约1厘米，花茎很细，像蚕丝，有弹性。用手按倒后，松开手立即恢复原状，花苞形状像米粒儿，很小但很洁白，带一点浅黄色，含苞欲放，很好看。消息传开，邻居和别的法轮功学员纷纷前去观赏，有幸目睹了这一奇异现象，有人用照相机拍下了这一奇花。这种花具有和相传3000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一样的特征。根据佛经上的记载，优昙婆罗花的出现将预示着转轮圣王在世间传法度人，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早就透露出了天机。转轮圣王在世间以佛法度人的时候，洁白的优昙婆罗花就会在世间开放。然而沈兆辉的一家却因为家里开了这种奇异的花朵而被抄了家。德惠市光明派出所警察私闯民宅，从大墙外跳进去抄家，还绑架了沈兆辉。现在沈兆辉被非法关押在德惠市拘留所，女儿无奈之下只好投靠亲戚家。近来中国大陆各地出现了优昙婆罗花的盛开，从寺院到寻常百姓家，再度启发人们对神佛的信仰。人世间每件大事的发生 都对应着天象，是天象变化的反应。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报应不论人是否相信，也不管身份贵贱，都一视同仁，丝毫不差。
法轮大法弘扬瑞士。瑞士有740万人口，四种官方语言，分别是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列支罗曼语。但是语言的不同并没有影响瑞士人认识法轮功。法轮功最早出现在法语区的日内瓦，随后传到了德语区。一位中国医生修炼了法轮功后，就开始告诉他认识的人，然后人传人，心传心，日内瓦的法轮功学员就越来越多。介绍法轮功的学习班从日内瓦到卢塞恩，到苏黎世，再到首都伯尔尼，从都市到村庄，随着学的人越来越多，练功点就像莲花盛开，相继成立。又有更多的人因为看到关于练功点的信息，开始认识并修炼法轮功。对很多瑞士人而言，是在中共1999年迫害法轮功以后，通过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迫害暴行的活动，或从媒体的报道上开始知道法轮功的。善良的瑞士人在明白了真相后，纷纷声援和支持法轮功。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法轮功是咱村的顶梁柱。法轮功是咱村的顶梁柱，这话是湖北省武穴市一位村干部的口头禅。如今在当地方圆20-30里地，这句口头禅被传为佳话。这个村在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有20多人修炼，这些法轮功学员努力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标准，按照李洪志师父做事先考虑别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教导做好人，赢得了村里上上下下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好评。2004年4月，正是下秧苗的季节，出入村子的主要道路因年久失修，路面中央被雨水冲出一道2尺宽的沟坎，村里人进出和孩子们上学都很不方便。村里的10几位法轮功学员主动为大家铺路，他们从自己家拿来土兜、羊镐和铁锹，从早忙到晚，一连干了2-3天。他们的行动感动了村里的乡亲们，全村男女老少齐心协力，用了1个星期就把这段大概有150多米长、2米宽的交通要道给修好了，不仅填平了沟坎，还往上加固了1尺多高。事后不到半个月，上面来人调查法轮功，村干部当场指着新修的路说，法轮功是咱村的顶梁柱，就说这新修的路吧，就是他们带头修好的， 还有村里每年上交国家合同款，交村办合同医疗款等等，哪样不是他们领先？而到了自家稻田放水、稻场打谷子的时候，他们都靠后，先让给别人。再说卖棉花，他们也事先晒了又晒，选了又选，直到弄得干干净净才卖出去。说来还真神，这么多年来，他们这些法轮功学员，年老的年少的，没见过谁有病，为村里节约了一大笔医疗费。这法轮功真是好啊，实在没什么可挑剔的。如果人人都像练法轮功的人这样，这社会也就太平了，你们当领导的也就好当了，你们说是吧？一席话说的上面来的人连连点头，脸色逐渐由阴转晴，露出了笑容。打这以后，再也没人来村里找过法轮功学员的麻烦。法轮功是咱村的顶梁柱，这句话也在当地越传越广。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2007年，已有87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2007年9月，16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案例被证实。据民会网资料初步统计，至少有87位大陆法轮功学员在07年1月到9月期间被迫害致死。自从中共99年720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以来，3098位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案已被证实。07年9月的16个死亡案例分别发生在以下各个省市自治区：黑龙江省、山东省、四川省各3例，湖南省2例，内蒙古、河北省、广东省、陕西省和北京市各1例。年纪最轻的是内蒙古法轮功学员杨雨欣，男，年仅31岁，于07年8月27日被迫害致死。民会网记录显示，自07年3月，中共公安部长周永康向全国下达新一轮严厉打压法轮功的命令以来，大陆连续发生疯狂抓捕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恶性事件。他们有的被非法关押或非法判刑，有的失踪，有的已经被迫害致死。大量被非法关押在中共劳教所、监狱等迫害场所的法轮功学员，也因为新一轮严厉打压命令，遭受更残酷的迫害。迫害致死致残案不断发生。据外电披露，早在2005年，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刘金就受命在北京奥运开幕前消灭法轮功，并向全国公安部门下达迫害指令。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濒死体验与灵魂离体。早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就在他的著作《理想国》里面记载了濒死体验现象。科学研究表明，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遍布世界，有着不同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悉尼圣文森特医院的外科医生要清除费拉伦斯·科恩心脏动脉里面的一个血栓，这算是一个小小的心脏病手术。因为是小手术，医生没给科恩进行全身麻醉。手术过程中，科恩只是有点迷糊的感觉，但意识是清醒的。突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他发现自己升到空中，而且胸口被什么东西捶了一下，同时耳边响起了钟声。再后来的影像就更加清晰了，他看见自己躺在手术台上，医生正在处理他的身体。我急得大叫，别切我，我还清醒着呢，科恩回忆说。接着他看见一道耀眼的白光，然后他在空中的身体飞向了白光，然后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了。当时的手术记录显示，科恩的心脏曾一度停止跳动。科恩说，这事很怪，不过那肯定不是梦境，我当时很清醒。皮姆·拉马尔博士是荷兰著名的研究濒死体验的学者，他在1988年到1992年间对334位被成功抢救的突发性心脏病患者进行了跟踪研究。在拉马尔的研究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些病人的灵魂离体经历。例如一位44岁突发心脏病的患者，送到医院时就已经被宣布临床死亡，但拉马尔还是持续给他做心脏起搏和人工呼吸。拉马尔在准备做人工呼吸时，把假牙从患者的口中拿掉了。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抢救，患者终于有了心跳和血压。等清醒过来之后，这位患者一见到拉马尔就告诉他，说他知道他自己的假牙放在哪里。拉马尔医生非常吃惊，因为他知道这位患者当时处于极度昏迷状态。患者解释说，当时他漂浮在空中，看到了医生抢救他的全过程。这位患者描述的抢救细节和场景都和当时的真实情况吻合。目前现代科学对精神意识的了解还远远不够，所以还有人把这些研究看成是迷信。其实古老的修炼界对这些早就有了真正合理的解释。人的肉体只是生命的一种表现形式，而真正承载着生命存储记忆的那部分却在另外的空间里，也就是说，我们还有肉眼看不到的另外空间的身体，所以人死了就好像是脱去了一件衣服而已。如果你想揭开人体生命的奥秘，不妨免费下载讲述修炼理论的《转法轮》一书来读一读，那时你会发现另外空间、濒死体验等等现象并不神秘，说不定你的世界观都会随之发生一场革命呢。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微笑背后的神奇力量。董慧玲是台湾云林县国小的一位代课老师，今年他以一篇题为微笑背后的神奇力量的文章荣获和平大使守护家园运动台湾女性解决冲突妙方征文的第一名。下面为您播读他的这篇得奖文章。我是一位时代的新女性，时时面带微笑，不是因为我的穿着时髦，也不是打扮特别入时，而是我有具备面对困境的能力。曾经在婚前对感情背叛的失落，不相信爱情能海枯石烂，至死不渝。看到能携手一辈子的夫妻，大多数是媒妁之言所促成的，所以下决心想和同事口中的好男人结婚。没料到婚姻在新婚时期就亮起了红灯，我成了感情的第三者。最笨的方法，一哭二闹三上吊。事情刚发生的时候，我也曾经像大多数的女人一样，一哭二闹三上吊。一开始丈夫对自己的感情处理不当感到抱歉，但时间一长，对于我的哭闹渐渐失去了耐心，反而变成他讨厌的原因。这导致我万般的痛苦，甚至想一死了之。也就在这时，我遇到了生命的转机。就在打算见母亲最后一面时，母亲交给了我一本好书，使我从人生的最低谷看到了一线曙光。那是李洪志先生的著作《转法轮》，只看了几页，我内心就感到非常的触动，了解到人们常说的因缘关系。书里说，为什么遇到这些问题，都是你自己欠下的业力造成的。这让我想到， 也许在某一生某一世，我曾经辜负了我的先生，所以今世才会发生这样的磨难。于是和先生的对话当中，我开始学会了忍。当然这还是不容易的，明知道他的晚归是为了另一个女人，明知道电话轻声细语的另一端是另一个期待，我还是决定选择忍耐。这和传统中国女性的任劳任怨是不同的，因为我选择在吃苦中去掉业力。当我开始改变时，先生也开始改变了。在书里有一段话，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我开始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他俩的感情，真的觉得他们在情的路上很辛苦，很可怜。我深深感受到两人相爱却无法长相厮守的痛苦与无奈。于是我和先生提出，如果你们还是要在一起，我愿意成全。当然我说这话时心里是在滴着血，但是与其三人都在痛苦中，不如一切由我自己承担。做此决定之前，我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别人。几年过去了，丈夫一天夜里和我交流，他告诉我，当初如果不是我开始懂得忍耐，可能离婚协议书早就签下了。当我提出成全他俩的时候，他开始静下心来思考我们的问题。由于我真心的付出，善意的谅解，事事的包容，他才渐渐看清事实，承认事实。他满怀歉意地握着我的双手，感动地说，对你的伤害我真的很抱歉。一个从婚姻的危机中走过来的女人，为什么能够时时面带微笑？不是因为挽回了婚姻，而是在危机中能够掌握转机，能够拥有事事为他人着想的智慧。谁能想到一本书能改变人的一生？这是我微笑背后的神奇力量。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